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近距离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2006年10月，师父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文中指明，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通过学法，我们更懂得了向邪恶黑窝发正念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很多同修按照师父的要求，到各监狱、劳教所、派出所、拘留所等非法关押和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近距离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我们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使我们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下面是同修发正念时所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情形，现与同修交流，意在提醒大家重视发正念，共同精进。刚开始到黑窝附近发正念时，由于黑窝内邪恶因素聚集较多，那儿整个空间场灰蒙蒙的，到处是阴霾。同修看到在一个灰蒙蒙的大黑水塘中，有很多乌七八糟的阴性动物，有的像鳄鱼，有的像鱼，有的像蛇，黑压压的在蠢蠢欲动。通过天幕还看到劳教所、监狱在另外空间就是一个大坟包，整个坟包破烂不堪，里面隐藏着两条大蛇，很多败花败物覆盖在蛇身上。我们悟到，蛇身上那些花象征邪恶花言巧语，用伪善欺骗大法弟子。我们也看到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的大法弟子浸泡在污水中，一个个手扒着栏杆，默默地向外张望着，眼中充满着期盼与渴望。我们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只见无数道金光从空中射出，射向一个深不见底的魔窟。这时那些蠢蠢欲动的东西都翻着肚皮成片成片地倒下了，还有许多被打散的灵体败物像布条似的落下来了。在长时间持续发正念后，另外空间的灵体很快被销毁了，只剩下骨架残骸一样的东西。同时万道金光射向黑窝，瞬间黑窝的高楼沉下去了，我们感到整个空间场清亮起来。这时另外空间呈现出一棵极为高大的树，枝叶非常茂盛，树上开满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大花朵，好多仙女穿着洁白的衣服在这些美丽的花中间飞来飞去。集体发正念时，我们看到发正念的同修 都被一个彩色的大法轮连在一起，并且师尊用巨手托起每一个在此发正念的大法弟子，呵护在手中。每个发正念的大法弟子胸前都佩戴着一朵花，无比美丽，无比圣洁。我们还看到发正念的同修在另外空间身体层层叠叠，这层层叠叠的大法弟子都在立掌发正念，神圣壮观。我们悟道，师尊让我们看到这些景象，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做好近距离发正念的事情，充分运用神通，清除更多的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在正念使用神通中还看到了许多其他景象，让我们深感震撼，同时由此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修炼的严肃。我们还看到一个硕大的法船正在行驶着，忽然有三个同修咕噜着从法船上掉下去了。看到此时，我们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淌，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们悟到，那些大法弟子在黑窝里被邪恶的谎言迷惑了。从法中我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都是为法而来的，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着无量的众生，庞大的体系。那么此时生命脱离了法将意味着什么呢？师父说，师父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精进要旨二，建议当我们发正念，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邪恶就无法再迷惑大法弟子，这正是师父要的，也是邪恶最害怕的。我们还看到一个景象，天上有数不清的很多神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神情中透露出期盼。正如师父法中说，宇宙中无数无量的众生都在看着世人，空气的每个粒子中都是眼睛，而且都挤得满满的，在注视着一切，看着这里边的生命的一点点的动向。因为这里是正法的焦点，关系到全宇宙众生的未来，人的眼睛看不到这些，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无数的神，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么多的神，都在注视着三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在这新旧宇宙交替的伟大时刻，只有大法弟子才有机缘注视正法，天上的神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们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圣缘啊。我们在持续近距离发正念中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景象，也更加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之一啊，极其重要。可是我们也发现，虽然师父一再强调发正念的重要性，让我们发好正念，还是有的同修对发正念还是不够重视，发正念时打瞌睡倒掌，有时还错过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同修看到大法弟子发正念倒掌时，在另外空间是邪灵在叼你的手，打莲花手印时，有的同修念力不集中，手掌将要合上时，那些本来已经除掉的邪灵拜物就会死灰复燃，重新开始往上拱。我们发正念不能走形式啊。让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这些情景，也是在警示那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同修们啊，我们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说，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当我们准备写出此文与同修交流时，看到有一个身穿盔甲的神在向我们核实，还有两个另外空间的小孩从天上下来，跪在发正念的大法弟子前面给大法弟子磕头。我们虽不知其中更深的含义，却深深地感受到了心中那沉甸甸的责任。当前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事就是最紧要的事，十万火急迫在眉睫，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师父把我们比作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视的法徒，未来的法王。贺词，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到正念正行，精进不停，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 才能真正做到助师正法，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配得起这宇宙中无上的荣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宽容。宽容是什么呢？个人认为，就是看到同修的缺点不足，不动心，不执着，反观自己，向内找修自己。同修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悟好，善意的找机会和他交流，他能接受就最好，不能接受也不动心，因为他早晚会明白的。但话又说回来了呀，修炼就是修自己，我们不能用自己悟到的理要求别人呐。我有个很深的体会，我丈夫是个比较懒惰的人，不喜欢做家务活，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家里的事也不管，孩子也不管，孩子学习上有什么不好了他就骂我，我一个人里里外外，甚至于他父母的事他都不管，让我去处理。开始我心里很不平衡，从做人的理去和他谈什么样是好人，好人应有什么行为，他根本不听，因为我是在改变他，改变他的目的是对我自己有好处。后来我就想，我修炼的目的是什么呢？说大了是救度众生，可是身边的众生都没有从我的修炼中看到修炼的境界，那哪行啊？然后我就改变我自己，不去要求他怎么样，而是用真善忍要求我自己，无论他怎么样，我都不动心，只改变自己。他躺着舒服，那就躺着。他怕累，那他就待着，他的缺点和不足都忽略不看，强制自己想他的好，从心里真心的为他好，分担他的喜怒哀乐。后来他真的就变了，但是我的原则他是不能碰的，就是你得尊重我的信仰，我做的不好你可以批评，但是你不能限制。结果就越来越好，现在他大力支持我修炼，还四处去弘法呢。我婆婆家住在农村，那十里八村一个大法弟子也没有，这些年真相资料很少，更不用说面对面讲真相了。我就想，这要有一个老太太同修也行啊，也不至于众生长期看不到真相资料啊。后来看到我们地区有个老阿姨同修，她是99年前的辅导员，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有人跟踪她，这些年一直说像是很光荣的样子，交流也不听，我就很反感。后来从我婆婆家回来，见到那个阿姨后，突然觉得她要是在我婆婆那个地区住，这老太太可是个宝啊，那里的众生不就有救了吗？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同修太珍贵了，不管她有什么不足，只要她还在修，她就会有不足，因为人在修嘛，她想返本归真的那一念就最珍贵，那一念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她，无条件的帮她，这是大觉者对待修炼人的态度。我们往往执着别人的执着，这个同修怎么这样了，那个同修怎么那样了，盼着别人提高，盼着别人做好，就没有想自己，没想他的执着为什么让自己看到了。反观自己，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能真正的从对方的不足中看自己，对照一下，真的正是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转化的误区。当我挣扎出邪恶的沼泽地，我有多少话想对依旧邪悟着的昔日同修述说。当大法开启我迷失的心智，当我重新学法之后，我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过去自认为的所谓自己的转化，是在法理上的转化，是认识提高、层次的提高，和政府说的转化不是一回事等等，是多么可笑和令人羞惭的自欺欺人和自我开脱，掩盖了多少自我的执着和肮脏的人心。所谓邦教，实质上是打着法理切磋的光鲜外表，在邪恶的支持下对法犯罪，是用伪善掩盖起来的狰狞，
是笑盈盈端过来的一碗毒药。无论怎么法理切磋，无论邪理怎么冠冕堂皇，最终都要绕到邪恶的转化公式上，利用我们的人心执着，破坏我们对师对法的正信，让我们对师父对大法产生邪误。所谓做帮教的邪误者，更是因此帮教形式而被进一步推向不归路。不管以何种所谓的认识而转化，不管转化者自诩悟到了多高的所谓法理，邪恶都是为了达到毁灭大法修炼者的目的。因为转化都是建立在这个公式上，对师父和大法所有邪悟者的最终表现都一样，不敬师敬法，不认大法师父，不系统学法，而这正是被转化者最本质最致命的共同的邪悟之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内心将自己的所谓认识提高，层次提高，修炼圆满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第一位，为了自己的所谓提高，置师父和大法于不顾，甚至牺牲师父的名誉也在所不惜，实在是无知狂妄地走到了为私为我的极致。之所以转化，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甚至一步一步走到自心生魔的境地不可自拔，根源是过去学法实修的基础不扎实，对师父对大法太多停留在感性上的认识，不能站在理性上认识法，被旧势力钻了人心执着和法理不清的空子。师父说，在邪恶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在邪恶的所谓考验中，我们被旧势力淘汰，错失大法修炼这一无比珍贵的机缘。邪物的里还有一个烟雾弹，就是做好人。做好人没有错，错在邪物的里用先把人做好来否定讥讽毒死我们对神的神圣向往，来斩断我们走向神之路，来替换修炼那博大精深的内涵，来混淆师尊所说做好人的真正含义。所以很多邪悟者满足于在常人的思想境界中乐此不疲地学习佛教文化传统文化，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真谛，将修炼向内找，高标准要求自己降到仅仅做一个好人，降到仅仅停留在做好人的层次，迷失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家。师父说得非常明确，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我要叫你做一个比常人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最后做一个超常的人，达到圆满。加拿大法会讲法，通过学法不断净化自己，我日益感悟到这些邪悟之理是脱离实修的毒药，是对师尊大法和大法修炼者的恶毒重伤。被这些邪悟反理毒害的转化者如此反常，不可理喻，连常人说的良心都没有，却自以为悟得高，悲哉，世间险恶莫大于此。转化后往往是非正邪不分，为开脱自己，不但无原则的迁就迎合邪恶，而且对违法的邪恶的表现视而不见，还打着向内找的幌子，站在纵容邪恶的立场上，是旧势力为私为我的表现。我们就像被这种转化阉割的失去了自我的奴才，在别人檐下低头弯腰惯了，即使站在太阳底下也挺不起自己的胸膛，对常人这层理都无法担起道义的责任，更无法为正的因素负责。一些邪悟者自心生魔地认为自己悟得高，认为我层次低，我想不要说什么层次高低，我就是要走正路，哪怕道路险阻，哪怕从零开始，哪怕去赎我的罪，我也要兼修大法紧随师。精进要旨二，心自明。洗净耻辱，回归大法正道，这就是我今天的选择。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转法轮，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真机。师尊甲子寿辰，感谢同修将师父传法的珍贵历史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如饥似渴一篇不落的阅读，感动得热泪盈眶。师父的慈悲令人不可思议，我突然感悟到邪悟转化，那真是放着天堂的路不走，去敲地狱之门， 放着真善忍不休，要与假恶报欺诈为伍。我一遍一遍看诗人颂，被震撼的落泪。我要在圣洁优美的旋律中，将师尊无尽的慈悲和智慧永远珍藏，勇猛精进，谢师恩，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昔日同修们，赶快回头吧，师父在等着你们，大法修炼才是我们今生唯一的归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一位高中生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并非利用大法。我从小体弱多病，并患有先天性哮喘，母亲因修身养性，身体欠佳而走进大法，得法后身体非常健康，所以我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在初中三年级时正式开始修炼大法。奇迹的事就发生在我进入修炼之后，我不再生病，也彻底摆脱了哮喘。我感激师父和大法所给予我的一切，带着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进入了高中阶段的学习。上高中后学业紧张，在各方面压力下，我努力学习，却忽视了学法练功。母亲多次提醒我要重视学法，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成绩优异和得到常人中的名与利，但我却执迷不悟，认为我修了大法，连身体都好了，师父也一定会让我成绩好。由于强烈的执着好成绩的心，我的成绩在一天天下降。虽然每周我都和母亲一起学法，但我却有意掩饰自己想在同学中出名、追求好成绩的心，所以每次只是表面的学法，没有实修，更不要说精进了。就这样，师父还是很慈悲地包容点化我，成绩虽有下降，却仍是班上不错的水平，有时还考得很好。进入高三后，我更加觉得要考个好大学，平时几乎不学法，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有时只是走形式的听十几分钟师父讲法就算学法了。母亲看我状态不好，一直提醒我，但我却以当学生就应该成绩好为由反驳母亲。带着这样强烈的执着心，在高考中我彻底考砸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惊讶为什么我会考成这样，我也非常伤心。这时母亲语重心长地用法理给我讲了很多。我痛定思痛后，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利用大法，利用师父的慈悲，认为得法了就是上了保险了，什么事都会心想事成。修炼不是为了在常人中有更美好的生活和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修去你为得到而执着的这颗心。当你按大法的要求做好，师父就会给予你最好的，这是修炼人所得到的最好的，而不是常人认为的最好。师父说，用常人的那种想法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做，那就是常人。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借用修炼之名掩盖自己的人心，追求着自己执着的东西，这种利用大法的行为是绝不允许在大法弟子身上存在的。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修，不能嫁进常人的思想和目的，做一个简单纯洁的大法修炼者。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收看新唐人叔叔一家三退。记得有一个夏日，我和远道而来的技术同修一起来到叔叔的家给叔叔安锅。烈日当午，阳光暴晒，我们在楼板顶上工作，技术同修认真的操作，汗流浃背，我给拿着伞，有时也配合着拿工具零件，很辛苦。
但我们都知道安锅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海外同修在新唐人前线辛勤的工作，我们身为大陆大法弟子也应该在后方积极配合，整体除恶，救度众生。很快锅安好了，从此叔叔能看到新唐人电视台了。过了一段日子，叔叔对我说，新唐人敢说真话，敢报道事实，我就是喜欢看新唐人。其实在欧卫事件发生之前，技术同修就已经帮助叔叔安锅了。事件发生后，叔叔很关心此事，盼望能再看新唐人。终于有了亚太新唐人电视台了，收看新唐人让人们的观念转变了，看到邪党的末日，叔叔的家人有参加邪党组织的都三退了。近日这里的真相资料点需要再找合适的地方，叔叔果断的决定就安排在他家，并给予支持。有一次我来他家搞完正事儿，刚要赶回家时，碰上十几年没见面的母舅。母舅说他的身体好了，叔叔随口说这完全是靠修法轮大法才好起来的。我问明母舅是否三退后，就赶时间走了，叔叔便给我母舅讲真相了。5月13日在民会网发表的给师父的贺词中就有叔叔一份，以往的节日过大年的贺词也同样没有落下他们。我认识到新唐人电视台在救度众生中起到的作用是强大的，会促进三退，明真相的世人会支持大法，能催促掉队的同修早日回到大法中来，这也正是邪党所惧怕的。邪党图谋对亚太新唐人电视台续约的干扰是不得人心的。从得知新唐人电视台续约受干扰时起，我就一直发正念清理，并告知身边的同修一同发正念。民会周刊488期同修的文章《正念清除新唐人续约中的干扰》中说，平时安装新唐人电视，现在发正念为新唐人电视台清理续约中的干扰，是我们修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承担好这个责任。愿我们共同神起来，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加持亚太新唐人电视台续约成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教师同修的文章，对大陆中小学师生讲清真相的迫切性。现在的中国大陆人唯利是图，唯金钱和前途看得最重，很多家庭的孩子小小年龄便被放到封闭式的寄宿学校，把孩子的吃穿住行和思想教育全部寄托于老师，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得到好的教育管理，将来考个好学校，有份好工作，这一切都无可厚非。而在当今道德急速下滑的大陆，人人自危，竞争激烈的现实情况下， 很多老师已不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和道德素养，即使明白真相，但为了个人利益，为了自保，一般也不会主动传播正义和真相。作为一名在大陆国办高中工作过多年的大法弟子，对于学校监狱一样封闭式的管理方式，深感救度这部分学生的难度和迫切。中共邪灵为了控制学生的思想，从中小学到大学，经常搞一些所谓的红歌比赛，挑选优秀学生每天或每周升邪灵旗，还使劲灌输升邪旗多么荣耀，颠覆孩子的世界观，毒害孩子的身心，更不要说每年大张旗鼓入邪灵党团队仪式。现在我们每个同修都在尽一切努力多救人，而学校却完完全全成了邪灵拉人入地狱之门的地方，而且是针对一张白纸一样天真烂漫、思想单纯的孩子，先入为主的污染人的心灵。很多家长都发现，随着孩子在学校长大，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有的家长收到真相资料也不敢让孩子看，怕孩子小随便说惹是非。学校的大法小弟子们从初中就被学业作业压得学法跟不上，讲真相救人更是做得不尽人意，各地对教师同修也迫害得很厉害。就我县，早期得法的有30多名教师同修，但在邪党已失去公职要挟威逼下，很多人签了字放弃修炼，到现在基本上脱离大法，再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几个坚持说真话的陆续被非法开除、劳教迫害，或被非法解聘离校，到现在想通过法律反迫害要回公职，难度还是不小。尽管校长承认你是非常好的人，承认你的工作很优秀，承认信仰自由没错，可最后一句，别的工作不涉及思想教育，学校工作特殊。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一味无奈承受，一味认可邪党说辞，也不能寄希望常人的老师传播真相。况且很多老师自己也还不明白真相，我们只能把正式法的各个项目做得更到位一些，不能把学校主动交给邪党控制。只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用更多的智慧，更主动地去救人，共同整体配合好，借用孩子、朋友、亲戚、同学、同事等关系，搜集各校、各班、各宿舍人名单，尤其对自己家附近的学校多一份关注，能面对面讲更好。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诸如高一组数学教研室、初一年级办公室等给邮寄真相信。如果每个班收到3-4封，每个办公室收到2封，那都是非常大的震慑邪恶的力量。因为学生比较单纯，收到信后会互相传播，代替我们讲真相。只要我们用心正念去做，不去无奈消极麻木承受，不听之任之，任邪恶摆布，那大陆的学校状态就会有大的改观。邪党再想随便整个什么东西骗人就没那么容易，人就不会走上社会后还被邪党蒙蔽。谁家也有孩子，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所有同修还是多尽一份责任，多清理那些邪党对众生的毒害，望有精力的同修把学校这一块当做一个项目整体配合好，用心做一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发表严正声明和郑重声明及三退声明。最近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如何严肃对待严正声明的文章，尤其是明慧周刊第484期中再谈严正声明一文中的编者案，更深刻指出了一些学员对待此问题不严肃、愧对师尊的宏大慈悲。最近发现还有一部分同修对严正声明和郑重声明的概念不清晰，也有学员不求甚解， 认为反正都是声明，随便说一个，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上明慧网的同修写了郑重声明后，找别的同修帮助发表，本来应该写严正声明，而负责上网的同修也不太清晰，就帮助发表了，这些本身也都是认识不清的表现。其实我们打开明慧网主页时，点击大陆消息栏目，可以看到学员严正声明和世人郑重声明的两个栏目，点击学员严正声明一栏，再点击任意一次学员发表的严正声明，可以看到明慧的编者注。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为保持严肃性，声明必须用真名实姓发表，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将予以删除。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必须写清：一、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二、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另外还有的同修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而又不好意思向周围同修公开就发表严正声明投到明慧网，个人觉得不合适。郑重声明是针对不修炼的世人，当其明白大法真相后，对自己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表示全部作废，今后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还有一种就是世人明白真相后表示愿意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党团队的三退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应该注明世人同意退出的哪一种邪党组织。当我们在法理上分清这三种声明后，就知道如何写了，写好后可以在明慧网发表，打开明慧网，然后点击热点专题栏目，然后在左下方找到网页投稿一栏就可以发表了。当然三退声明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打开动态网，然后点击右侧的退党保平安一栏，把相关内容填写到表格里就可以发表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在大学里发真相资料的一点想法。前段时间看到同修写的一篇文章，是讲述在大学里如何智慧地散发真相资料，由于有类似经历，就想再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大学学生人数众多，少则千人，多则万人，他们学习生活都在一起，信息交流广泛，传播迅速，大学生思维活跃开拓，对新鲜事物真相类信息兴趣浓厚，比较容易接受。往往一份真相资料发过去，明白真相的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寝室甚至是一个班的学生。所以希望同修能将大学校园作为今后发放真相资料的一个重要地点，同时建议以真相光盘为主要发放资料，因为光盘信息量大，真相内容系统完整，而大学生课余时间充足，且每个寝室都配有电脑，具备阅读真相光盘的所有条件。真相光盘最好以神韵、我们告诉未来、九平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明慧十方等作为主要发放资料。安全问题是我们每个同修都必须要注意的，在大学校园里发真相资料更需要注意。这里推荐一个在大学校园里发放真相资料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星期六、星期天学生放假，而大学教室一般不锁门，教室很少有学生，可以在白天进入教室发放真相光盘。注意最好由当地青年大法弟子担此项目，进出校园教室不会引人注意。发放过程中要加强正念，排除干扰，留心摄像头，用正念让摄像头拍不到自己，心态越纯净发放越顺利。另外也可以在晚上将真相资料放在校园各处的凉亭石凳处，等待有缘人来取。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面对面发神韵光盘的体会。2011年神韵光盘出来后，我和往年一样看了一遍。神韵中法的力量太让人震撼了，我好激动兴奋。这么珍贵的光盘能让更多的众生看到，多好啊！这是众生的期盼，也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交流中最好是面对面发放。十几年发的真相资料不计其数，除亲朋好友外，大多是把资料放在门口。听说同修面对面发神韵做得很好，我和同修一起去农村发神韵。刚开始看同修发，然后我也发，看到众生期盼得救的那个场面，我好激动。尤其是农村人的朴实善良，使我感到救人的责任重大。我们走到路上、田边地头、村里大街小巷、建筑工地、学生放学的路上，遇到人我就先打招呼，微笑着说一声您好，然后送上神韵光盘，他们都高兴地接过来，不要的很少。这边大街上两个妇女看着孩子在说话，我走上去笑着说看孩子呢，然后每人送上一套神韵，他们都高高兴兴地问里面是啥意思。我告诉他，宣传中华5000年文明，有舞蹈、猪八戒抢亲、劈山救母。其中一个妇女抱起孩子高兴地回家说，回家看碟喽，撒腿就跑。看到一群人在盖房子，我们走过去告诉他们，给你们送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来了。他们都高兴地每人要一套，在房子顶上干活的都停下来要。有一个人问，是法轮功吗？我最愿意看了。走着走着，看到一群老头在下棋，围着几个人看，我走过去笑着说，大爷，送您一套神韵光盘，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您要吗？您家里有影碟机吗？他说有。另外几位老人都伸手要，我们家也有，给我一套吧。我们走到一家私人工厂门口，正好工人下班，每人都送他们一套，都高兴地接过来说，快点回家看看。我正在发着，突然那边巷子里跑出一个老汉说，快给我一个，我最喜欢看了，并说他家里有 VCD 影碟机。我们边走边发，走到哪发到哪。我看见一个妇女在菜园里拔了几根葱，大老远的就看着我们。我们进了这个村子正在发，她那边来了，并说，我那么远就看着你们来了，你们是干啥的？我告诉她，我们是给你送福来了。然后给了她一个光盘，她高兴地让我们上她家坐一坐，喝点水。我知道这是有缘人在等着得救。有一个60多岁的建筑工人接过光盘，念着上面的字说，哎呀，这光盘拿钱都买不到。通过这些，我发现面对面发真相并不难，关键是得迈出那一步，同时感到救人的重要，去掉一些常人心、怕心，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发光盘前，主动先和别人说话，用慈悲的善念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一般都高兴地接受，并且衣着端庄大方，给人一种正的感觉。先发正念，求师父和各路正法神保护，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驰名的文章《学好法，智慧讲真相救人》。我是1993年3月29日喜得大法的老年弟子，随着以后的学法练功，身体多种疾病一个个的消失了，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愉快之感。这些年来和同修们一起走出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走向天安门，走向大街小巷，揭露邪恶谎言，救度被迷惑的众生，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证实法。刚开始主要是散发真相传单，粘贴标语、光盘、写真相信等，每次都是早晨天未亮或是等晚上天黑了出去做。对我这个胆小人还真有点怕，这时在心中就默默背法，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弘引威德来鼓励自己，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要做的事，在回家的路上一身轻，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幸福感。那段时间我的心性也提高得很快。师父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佛性无漏，我心中记着这段法，做事先考虑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我们去比较远的地方证实法等事情，或者风雨天、暑天、冬天，我都抢着去做。我说我去吧，我家庭人口少，事情少，我有自行车方便，比你们快。逢年过节、休息日等，我也主动去顶替同修，让家庭儿女多的同修在家照顾好儿孙，处理好家庭关系，对大法有好的印象，向单位的人讲真相。我体悟到，只有我们的言行符合法的要求，扎扎实实地修自己，才能修去人心和后天形成的旧观念。开始救人时，我是有分别心的，先选择和我关系好的人，没有危险的人去讲真相，去发资料。我单位是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又经过邪党历次运动洗脑，这些人为了生存吃尽了苦头，削尖了脑袋钻进邪党中来的。他们给真相资料不敢接，讲真相不敢听，有的人几年来都做不通，干部子弟和工人还比较容易，有的一讲就能退。今年春天某日在街上又看见我们院长，我老远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与烂鬼，并请师父加持。我说，院长好，这些年我一直关心您，赶快把邪党退掉吧。这里没有别人，你知我知天知，神看人心。他终于笑着说，好，那就给我退了吧。我说，祝院长晚年幸福。某日又碰到了一位高级工程师，我也是先发正念，请恩师加持我救他。我们打完招呼，我说，某工，是时候了，快把邪党退掉吧，别让他老捆绑着你，你的病也会好得快。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无求而自得，转法轮。他笑着说，听你的，给我退掉。我想，只要我们正念足，放下自我，信师信法，一心想着救人，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向远方的亲人讲真相，远方的亲人这些年从我得法到迫害开始，我都一直给他们写信寄资料，虽然都石沉大海，但是他们都明白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之邪，为什么邪党要迫害法轮功等，心中都有数，为三退打下了良好基础，救度他们责无旁贷。娘家的人、婆家的人、外地的亲弟弟、亲妹妹、堂姐弟等，加起来也有几十口人，我能不去救他们吗？都要救，这是私心吗？不是，这是慈悲，是在救人，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市县镇乡我跑个遍，风餐露宿，冷热不在乎，心中装着法。在讲真相中，我因人而异，如果一直担心我的姑子难讲，我就抱定一颗慈悲的心，一定要救他。和颜悦色，不急不躁地给他讲天安门自焚假象，九平等，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能见到面的基本做了三退，亲人的久别重逢做得很顺利，使我喜出望外，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救人，急匆匆地要往回返，亲人的挽留惜别之苦使我百感交集，这不是情吗？是，我要跳出这个情，绝不被其干扰与带动。在旅途中的辛苦劳累，我就想起我们的恩师更辛苦更操劳。向知识分子阶层讲真相，平时一般遇到大学生较多，其中也有博士硕士，我多是以问路等方式和他们谈起来，然后问他们看过酒瓶没有，看过酒瓶的就比较容易三退，没有看过的我就给他们讲酒瓶邪党的暴政、六四对学生的屠杀，为什么要三退等，他们都愿意听，多数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三退保平安。有一回在某大商场门前休息，有一对青年男女也坐在我身边，男孩端着面叫女孩吃，女孩很不耐烦地说，我不吃，真讨厌，烦人。男孩不好意思走开了，我问他，他是你的男朋友，你怎么这样对他，弄得他下不了台。女人要柔，要温顺，看你像很有知识的样子，在读书还是工作？他说，我大学毕业了，现在在工作。我又问， 你做什么工作？看过酒瓶没有？是党员还是团员？他笑笑说，在某杂志社工作，看过酒瓶，是党员。我就很干脆地劝他，那你对协党应很了解啊，赶快退掉保平安吧，也劝你男朋友退掉，但一定要他本人真心同意呀。他说，好，我退掉，我也劝他一定退掉。给他们起好名后，我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说，奶奶我不要，我们家有，我奶奶也练。我记名字的时候忘了问男孩是党员还是团员了，我又去找他，他老远就喊，奶奶他同意退掉。我说，他是党员还是团员？他说，和我一样。我们都笑了。当我看到这些生命明白真相得救后的喜悦表情，我也很欣喜，一是他们得救了，二来我叫他们回去把真相告诉他的亲人与同窗好友，能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想到这儿，一下将平日的严寒酷暑奔波劳累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更明白，这都是慈悲的恩师将有缘人引到了我的身边，而我只不过动了下嘴，并不是我有多大本事。向病患者及行动不便者讲真相，我看到有病和行动不便的人，我都很主动上前去询问是什么病啊，有多长时间了，然后根据情况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大法红传全世界等等，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有的人很相信还能三退，有的人扭头就走，还有的人瞪我两眼。我也不泄气，一心想着救人。如我单位有个晚期肺癌患者，讲几次他都不信，有次见到他病已到绝境了，我还是不厌其烦告诉他承念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等。他妻子含着泪说，没有用了，什么办法也救不了他了。我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叫他把邪党退掉，我说，只要你发自内心的，我们师父会帮你的。后来他照办了，没多久他的病慢慢好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见到我就笑着热情地打招呼。像有不良习气的青年讲真相，每当我看到抽烟的青年，我都要过去跟他们谈谈，不管是学生还是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我先告诉他们抽烟的害处，然后再给他们讲真相，一般都愿意听，还同意三退。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三个社会青年，染了头发，穿的奇装异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一边抽着烟一边嬉闹着，我就以问路的方式拦住他们，劝说，不能抽烟啊，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人抽烟时间长了，医生解剖的时候看到气管都是黑的，肺里也是黑的，你们是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了？他们看看我，有个稍大一点的说，他俩是学生，我工作了。我说，学生不能抽烟，家里供你们上学不容易，要知道节约才对，工作了也不能抽烟，还要攒钱娶媳妇儿呢，对吧？他们都哈哈笑了。然后我再问他们是不是团员、少先队员，给他们讲为什么要三退。他们明白真相后，三个人，两个是团员，一个是队员，都退了协党组织，又有三个生命得救了。向孕妇讲真相，平日走在街头会看到有很多孕妇出来走动，我觉得更应该向他们讲真相，他明白后，连带他未来的小宝宝，两个生命都可得救。我看到孕妇后，我都会热情地上前谈些关心体贴他们的话，然后开始对他们讲真相，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讲三退对大人小孩都有好处，一般的都愿意三退。有次在某大商场洗手间遇到一位有知识的孕妇，我就和她搭起话来，告诉她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要三退，承念大法好会有福报，就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作为胎教的第一课，叫肚子里宝宝记住这几个字，生产时一定会平安顺利，母亲也不会太痛苦，而且出生的孩子又聪明又健康，很超常，和一般孩子不一样。他听得津津有味，很爽快地退了团。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各种情况，我也遇到过难堪和冷漠， 但是更多的是甜和乐。尤其那些大学生明白真相得救后的喜悦之情，让我久久不能忘记他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深切地体会到，生命能得法真是太幸福了。在大法中修炼，助师正法，真是无比的荣耀。我想我每走的一步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与大法的指引下完成的，而我所做的离恩师要求的距离甚远。今后我还要更多学法，用心学好法，在心性上多下功夫，真正实修，才能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做好恩师要求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